还应当着众位弟兄把它讲出来，讲来讲去，讲到贾秀英教门是一个周顺没个说的不好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周顺说的，也给他看，今天不解说不对，今天完全听明白，这个说他们家的管事，今天这脸一红，周顺这一拦他，这一直叫分手一声，哥两个也瞅着他，别看他们两个哭了，他一看。金雕那个脸变颜变色，他咋问？
怎么这猴子讲故事，怎么把他脸讲红了？啊？这里边究竟是怎么个茬啊？可是这唐铁牛呢，装傻充愣，接着讲，我正听劲儿上，怎么的了？乃英说怎么的了？我又打你房坨上就跳起来，我一下子就跳到他们俩当间儿。叫到他俩当家之后，我就对他那表嫂说了，我说他不乐意我乐意，我这一说乐意把他吓跑了，那当然了，你瞧你长那模样吧，我要去就比你强，你也比我强不多少，他往外一跑，匆匆忙忙就开门，开门往外一走，我随后给他一脚，我这一脚正点他腰上，我把他给踹出去了。猴啊，你这一脚可缺了大德了，怎么的？要不你长这么瘦，老百姓有句俗话呀，能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呐。人家俩人刚要好，你给人一脚，这跟你师兄就差远了。你师兄看俩苍蝇在一块儿，我都不慌，知道吗？这叫积德，得了吧，那是因素。嗨，不管他什么，人家黑经半夜大老远奔来不容易，踹出去怎么的了？踹出去了，他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我就跟这位公子说，我说我佩服您的为人，我佩服您的品格，这位公子真够朋友，还告诉我无论如何这件事儿，等我表兄回来可千千万万别跟我表兄讲，够这份告俩，他应该够这份，就是啊。可是我走了，转过天来他表兄回来了，我到他家里边一看，这公子没了。他表兄跟我说了个谎话，说差派这公子到外边去催账去了，后来我才知道这公子不是催账去了，他这个表嫂等他那表兄回来之后对这公子倒打一耙，愣说这公子在书房里边调戏他了。哎呀，这可缺老德了，他可不应该这么着。他这表兄就信了吗？信了，真急了，跟他这表弟打起来了，要打他表弟，还找他姑母去了，让那老太太给他表弟俩嘴巴子，老太太把这表弟给撵出去了。哎呀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他这表兄啊是硬盖的啊。什么叫硬盖的？哎，猴啊，这你就没学问了吧。我告诉你呀、啊、这个男人呢、啊、他女人偷汉子戴绿帽当王八，这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硬盖的，一种是软盖的。哦，阮英说这软盖的怎么讲呢？这软盖的就是这男人知道他女人偷汉子，他假装不知道，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，任其所为，这叫软盖的。这硬盖的呢，男人一发现他女人偷汉子，他不说他女人，他往人别人身上赖，跟那边吹胡的瞪眼耍威风，所以我说你这朋友他属于硬盖的。哦，长见识长见识，对不对？话说到这儿，徐文彪这脸可挂不住，徐文彪腾的就站起来，袁天地口下留情，哎，嘿，是这个怎么的？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说谁，你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我们家中？李大哥，行不行呗？就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你们家的事儿，你办的太不漂亮了。我软腰，从这一点我瞧不起你。我本打算把你叫到旁边，蔫不敲动的告诉你。我一听你把周顺愣给撵出去了，而且让老太太还打他俩嘴巴子，你不够朋友。你给周顺来个下不来台，我给你来个当众丢脸。哎，徐大哥， 我净在这办事就这样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我不会藏着掖着。今天把话说明白了，就这么回事，你们家的事。阮先帝，真的吗？没错。文周帅，周帅，说到这事你客气什么呀？啊？周顺这会儿也满脸通红，周顺万万没有想到把这个事跟阮英说了，阮英当着众人的面前的桌面上给端出来了。周顺心想，这猴真是脸酸呐，眼珠子一瞪，六亲不认呐。表兄，他说的全对，你敢保证吗？表兄，这样吧，您回府看看，我那书房里边有个笔筒，笔筒里边有一封信，那信里边有表嫂写的诗，而且还有他一个金戒指，您看看那个，恐怕就足以为凭。居然有这种事情！好，众位弟兄，我徐文彪万万没有想到家中出此逆事。真要是这个样的话，我对不住周顺，我也对不住众位朋友。我徐文彪枉在济宁州称总镖头。弟兄们，你们在这喝着酒，先等着我，我回家看看。真要是那笔筒里边有这个贱人写的那封信的话，跟这贱人绝不善罢甘休。说着话，徐文彪转身往外就走。唐铁牛说：“慢着，怎么着？打听打听，跟他不善罢甘休，你能把他怎么的？”周叔一听，还有这样人吗？你说说啊？人家说不善罢甘休，你还要问一个水落石出？徐文彪说：“他真有办出这种事来，我就把他宰了。”
爹。宰了杀人可得偿命啊！再者说了，你要把他宰了，这不显得是猴说出来这话吗？哎呀，咱们弟兄可不过这个，这么地吧，你呀就到了楼上，把这事儿给他掰开了揉碎了，跟他说明白，说他有过错，你呀顶多给他俩嘴巴子也就得了。再者说了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你这老婆长得挺漂亮，他除了你之外再找一个人，这也叫一个羊是赶，俩羊也是放。嘿，周顺一听，这位不会说人话呀。徐文彪一听，这脸腾一下又红了。你等着吧，有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。下楼之后，他急步奔自己家中赶。徐文彪想到周顺被撵走之后，周顺那个书房他给锁上了，这钥匙在他手里，为什么他给锁上？徐文彪后来想到，周顺虽然被撵走，早早晚晚我还得把他请回来，我不能让我这个表弟长期的流落街头啊。请回来之后呢，还让他住这个书房，他怕别人到书房里边招扰，所以这钥匙他带着呢。他回到自己的宅院，进来之后怒冲冲往里就走。这家丁徐福看见徐文彪回来了，打了声招呼：“哎，徐镖头，你回来了。”徐文彪根本没理他，直瞪着眼就进去了。把徐福吓一跳：“哎，徐福，你怎么去了？我们镖头今天跟谁生气了？瞅那白眼睛都起红线了。”这徐福紧跟着也跟进来。徐文彪拿着钥匙来到周顺的书房，这嘎嘣把这锁子就开开，一推书房门，他就进来。进来之后，先奔这笔筒，这笔筒真没动。说实在的，自从周顺一走，贾秀英曾经想到过周顺的书房里边有这一封信。贾秀英琢磨，这封信是一个凭据，我得想法把它弄过来，但是用一转呢，这信放什么地方不知道，得到处空来到书房里边详细查找。可是这个书房门锁着，钥匙在徐文彪的手里边，贾秀英由于做贼心虚，又抹不开找他要着钥匙。贾秀英总想，我要编一个瞎话，哪天找他把钥匙要过来，借着打走书房我再去找。还没等到那一天，这才刚三天，徐文彪就回来了，就找这个东西来了。徐文彪进屋之后，先奔着笔筒，哗啦我这笔全倒出来，往里一抠，在井底下压着呢，这封信瞪出来，信上往里一带，哗啦一个金戒指掉桌子上，
徐文彪拿起金戒指一瞧，没错，上面带一个福字，这是徐文彪那年上杭州保镖亲自给贾秀英买的一个金戒指，他自个儿买的东西他记着。好啊，贱人，把信打开了，打开金一看，猴说那诗一点不差，阮英这脑子也好，周顺一遍他就记住了，而且还带解释的。把这信叠不叠不往怀里一揣，把这个戒指往兜里一带，徐文彪一转身就奔楼上来了。这徐文彪又一阵是醋海深锅，酸性大作。那阵吃醋是吃周顺的醋，这阵啊吃贾秀英的醋了。上了楼了，贾秀英正在这屋子里边对那镜子薅眉毛呢，拿着那镊子，徐文彪咣一推门，贾俊
呀，啊，官人，你怎么的了？跟谁生气了？
我跟你，我问你，你办的什么事？你这么说，
哎呀，我办什么事了？贾秀英赶忙站起来，满脸堆笑。
贾秀英很沉重，这是老手，打在他娘家的时候就有俩相好的，逢上这个事儿他能对付。
我怎么的了？
我问你，你跟我表弟周顺，到底是你调戏他，还是他调戏你？
这怎么说的？当然是他调戏我了。我什么时候调戏过他？
我胡说！贾氏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啊，这才三天的功夫，我就全明白了。贾秀英啊，贾秀英，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，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个样子对待我徐文彪。
哎，官人，这不对呀、啊！你说这话，你可得有凭证，有凭证。
伸手啪，把这戒指撂桌子了。是谁的？是你的不是？你写的诗，你那两笔字我认得出来，就是你的笔体，一点不带错的。贾秀英一看这信，一看这戒指，贾秀英当时这个脸可就变了。为什么？无法辩驳了，怎么编这瞎话也编不圆全。
官人，这事儿让我怎么说呢？行啊，这个事情应该说有前因有后果，这个前因我怎么讲恐怕你也不信了，这是引出来的这么一个后果。他自个前面编不上来了，所以他拿这话往前抛了一下，这是一个后果。是，这戒指是我给他的，这信也是我写的。官人，我对不住你，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可是头一次办这个事儿，
你还有几回吧？徐文彪哪受得了这个呀？啊，徐文彪那是最能吃醋的，他为什么叫吃醋啊？这吃醋他有个典故，唐太宗年间有一个大臣叫房玄龄，这个房玄龄由于功劳特高，唐太宗就想赏赐给他一个妾，再给他找一老婆。这房玄龄说，您不能给我找，我这个正房夫人呢不允许我再找老婆。唐太宗说，那哪能呢，我让皇后劝劝他。皇后这一劝，房玄龄这位正房夫人说什么不答应。唐太宗说，真不答应，好吧，派人给送一壶毒药去，你真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就是违抗圣旨。两条道，一条道允许房玄龄娶妾，另一条道你就喝这毒药。房玄龄这老婆真厉害，拿过那壶来，咕咕咕咕咕就喝了。这不是毒药，那是一壶醋。这唐太宗为考验考验他，他是不是真那么真挚？结果这位愣给喝了，喝完了之后，连唐太宗都服了，说这位是真厉害。行啊，别纳妾就别纳妾吧。说后世人说，房玄龄的老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一夫一妻制。
所以由打那儿开始就兴起这吃醋来了。徐文彪这个人是最爱吃醋的，有人说这吃醋是爱情的畸形变化，不管什么变化吧，徐文彪这个可受不得这个。他一听他的这个夫人承认了这件事，徐文彪一回身在墙上就把宝剑抻出来，手中的宝剑情假释今天在八宝楼上挡着那么多的弟兄，那个阮英把你的这件丑事都给说出来了，说的我无罪自容，假释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，我有什么脸面再回去见那众位弟兄，我今天要你的命。啪一伸手抓住贾世英的头往旁边一咧，贾世英哭是喊了一声慢着，怎么着你跟我再说一句话行吗？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官人，是啊，我知道我办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应该死了，不用说你杀我，就是我自己也不想活了，这个事情传扬出去之后我没有脸面见人了。官人，我想死是想死，不过在我死前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，我要不跟你说清楚对不住咱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呢。官人，我现在肚腹之中已经怀胎陆家，有了你们徐家的后代根苗了，你如果杀了我，这就是一箭杀二命啊，你忍心这样做吗？如果说你要不看我的面子，还得看你肚中这孩子的脸面吧，你容我把这孩子给你生下来你再杀我，我甘愿一死，到那时候你不杀我，我